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8年8月24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 Jennifer。
首先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北京时间周六8月25日凌晨，美股收高，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创盘中与收盘最高的历史记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测美国经济将持续维持强劲，通胀率将不会显著高于 2%， 并重申坚持渐进式加息的路径。标普500指数收涨17.71点，涨幅为 0.62%， 报2874.69点，创收盘记录新高，本周累涨 0.87%。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涨133.37点，涨幅为0.52%，报25790.35点，本周累计上涨0.4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67.52点，涨幅为0.86%，报7945.98点，本周累涨1.66%。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TD Ameritrade 公司交易策略主管 Sean Cruz 表示，市场不知道鲍威尔的激进程度有多高，我认为他的讲话中最大的亮点在于他认为通胀率不会显著高于 2%， 因此渐进式加息仍是合适的。 CMC Markets 市场分析师 David Madden 表示，交易商们预计鲍威尔的立场讲话立场与会议纪要差不多，国际贸易摩擦可能伤及美国经济增长，但是长期实行关税将对美国经济前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考虑。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警告华尔街和华盛顿，如果自己被弹劾将导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我认为如果我遭到弹劾，市场将会崩溃，每个人都会变得很穷。对此，美国部分媒体表示不敢苟同。CNN 旗下财经网站 CNN Money 撰文称，虽然弹劾程序会让投资者感到不安，股市有可能从创纪录高位回落，但是要说这会引发崩盘，就有点骇人听闻了。该文称，特朗普可以用历史来支持他的说法，即弹劾总统将会动摇市场。不过2018年和1974年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面临弹劾威胁时，标普500指数在1973年下跌了 14%， 1974年下跌了 26%， 但当时的市场之所以出现动荡，不仅仅是因为水门事件的曝光。美国经济在1973年已陷入衰退，油价在 OPEC 石油禁运期间涨了4倍，美元也在大幅下跌，而今天的美国经济十分强劲，美元依然坚挺，油价仍远低于2014年的峰值水平。一个更好的例子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被弹劾期间，美国市场仍在飙升，标普500在1998年上涨了 27%， 1999年进一步上涨 20%。 瑞银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配置主管 Aaron 表示，当时的经济非常强劲，我们现在的情况很相似。今天的美国经济强劲，企业欣欣向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特朗普的减税政策。然而，即便特朗普被弹劾下台，接替他的副总统彭斯也会支持同样的轻商政策，尽管或许没有贸易战和动荡。
汇市方面的消息，人民币方面，北京时间周六早晨，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8055元，较周四纽约尾盘涨881点，盘中整体交投于6.8955至6.7991元区间。上周五纽约尾盘报6.8348元。北京时间周五11点晚上，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报6.8050元，较周四夜盘收盘涨750点。上周夜盘收报6.8760元，全天成交量308.93亿美元，较周四缩水34.59亿美元。 美元下跌。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美联储没有看到通胀大幅高于美联储目标的风险，但表示以稳步升息是目前保护经济的最好方法。在美东时间上午10时，鲍威尔的讲话发表后，美元指数下跌 0.25%， 纽约尾盘报 95.145， 下跌 0.64%。债市周五纽约尾盘，美国十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下跌 1.63 个基点，报 2.8098%， 本周累跌 5.07 个基点。5月18日曾涨至 3.1261%， 逼近2011年7月8日盘中高位 3.1805%。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涨 0.41 个基点，报 2.6202%， 本周累涨 1.43 个基点，7月26日曾涨至 2.6856%， 逼近2008年7月24日高位 2.8309%。 加密货币，比特币期货收涨逾 3%， 重返6600美元附近，本周整体涨约 2%。 CME 比特币期货 BTC 10月合约收涨200美元，涨幅大约 3.13%， 报6595美元，本周累涨逾 1.77%。 据统计，6月29日以5865美元创前月合约收盘记录最低。 CBOE 比特币期货 XBT 10月合约收涨200美元，涨超 3.12%， 报6607.50美元，本周累涨约 2.09%。6月29日也以5897.50美元创 CBOE 比特币期货前月合约收盘记录的最低。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金价上涨因美元承压，市场观察人士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给出的美国货币政策方向线索解读为鸽派。现货金下跌 0.7%， 报每盎司1187.30美元，上日价格触及8月13日以来最高的1201.51美元。美国12月期金收跌 9.30 美元或 0.8%， 报每盎司1194美元，因美元指数上涨。其他贵金属方面，现货银跌 1.2%， 报每盎司14.56美元，盘中触及一周低位的14.49美元。铂金下跌 1.7%， 报每盎司778.40美元，盘中触及六日低位的771.75美元。钯金终结五日的连涨走势，下跌 1.2%， 报914.75美元，周三钯金触及三周高位的928.50美元。
原油期货方面，油价上涨逾 1%， 结束了数周连跌，因有迹象显示对伊朗的制裁可能限制全球供应。布兰特原油期货收高 1.09 美元或 1.5%， 报每桶 75.82 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上涨 0.89 美元或 1.3%， 收报每桶 68.72 美元。
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二个阶段， 一同来回顾一下本周的大公司动态。首先看一下汽车公司。德国大众宣布到2020年，使大众乘用车品牌的新车全部变成可联网的互联汽车。大众汽车计划向其数字化战略投资35亿欧元，将战略进一步提高其车辆之间的互联程度。这一数字化战略将在未来的7年执行。大众汽车称，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将简化其车辆的 IT 系统，以鼓励第三方研发者创造他们自己的软件。一个名为 One Digital Platform 的集团系统将为该计划提供基础，将汽车和驾驶者以及外部服务提供商连接起来。
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汇摩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于5月22日在上海自贸区注册资本为3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商务信息咨询、自动驾驶汽车部件及产品的设计、测试、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等。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无人驾驶汽车子公司 Waymo 100%持股汇摩商务咨询。 Waymo 发言人证实此事，并表示该公司的确安排人员在上海工作。
丰田汽车集团旗下的四家公司将组建合资企业，整合他们的自动驾驶技术业务，借以与奥氏公司等汽车零部件巨头更好地展开竞争。新的合资公司将由电装、 爱信金基、捷泰格特和 Advix 组建，组合这几家公司的制动、转向等技术。新公司将在年底成立，主要供应丰田，但同时也向欧洲、美国和中国的汽车生产商。
管理着59亿美元资产的主动型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管理公司特斯拉股东 ARK Invest 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投资官凯瑟琳·伍德在周四发布的致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克思及董事会的一封信中表示，特斯拉应该保持上市公司的地位。现在以每股420美元的价格将特斯拉私有化，将会大大低估其价值，剥夺了许多投资者参与其成功的机会。富达投资运营的基金应该会支持特斯拉的管理层。
韩国 SK 集团旗下能源企业 SK 创新携手北京汽车集团、北京电工在江苏常州设立的电动汽车锂电池生产工厂日前动工，年产能7.5千兆瓦时，可供约25万辆电动车使用。
阿里巴巴旗下阿里云正式发布区块链服务，该服务定位于基础设施，面向企业构建平台，不做具体应用。阿里云采用英特尔芯片及可信技术应用于区块链产品，保证蜜月签发的合额证件过程不可被窥探和窃取，从而符合国家信息安全管理和监管需求。目前阿里云区块链技术可在商品、溯源、数字资产管理等场景应用落地。
美国当局正就与微软在匈牙利的软件销售有关的潜在贪污贿赂问题对该公司展开调查。微软曾大力拓展新兴市场以及匈牙利等小型中等收入市场，在某种情况下，这些拓展行为带来了法律和声誉方面的挑战。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在调查微软2013年和2014年向匈牙利中间商销售 Word 和 Excel 等软件的行为，这些中间商之后将这些产品卖给了当地的政府机构。
索尼8月23日宣布，将于9月起在美国销售搭载人工智能 AI 的家用机器狗 Aibo。该机器狗在美国的售价为2899美元，包含3年的云应用等服务在内。Aibo 可以随时联网 AI， 能够读取主人的表情等并学习，还能将各自的数据传输到云上，发展出独特的个性并不断进化。
长江和记实业以24.5亿欧元，约合为28亿美元，收购 Vion 所持的澳大利合资公司 WindTree 股权的交易将获得欧盟的批准。此前长和重申了与长和重申了为竞争对手 Allied 在意大利的业务提供帮助的承诺，欧盟执委会将8月31日定为做出决定的最后期限。
德意志银行欲在零售总部裁员1000人左右，这大约占到该行最近合并的德国零售部门员工人数的1/5左右。此次裁员大部分旨在取消重复的中后台功能，具体裁员数字还有待与工会谈判。
InBridge Inc. 周五表示，公司将以33亿美元的股权收购汽油管道业主有限公司 Spectral Energy Partners LP。
Iconic Inc. 打算将公司整体出售，目前正与包括黑石和凯雷集团在内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进行谈判。Iconic 2016年从美国铝业当中分拆出来，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宣布战略和业务组合评估，上月宣布将出售旗下的建筑物和建筑部门。 Iconic 的产品包括铝、钛，其产品被世界各地的航空、航天、汽车、商业运输和包装制造商所使用。该公司目前的市值为103亿美元。
德国工程巨头西门子称，德国一家杂志有关该公司可能根据其 Vision 2020加战略而裁员20000人的报道完全没有实施根据。西门子在8月早些时候公布了这项新战略，内容包括将旗下5个工业部门整合为3家运营公司等， 目的是让其公司结构变得更加精简。
宝洁公司已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使用 LOL、WTF、NBD 和 FML 等三个字母的首字母缩略词注册成商标，将用在液体肥皂、洗洁精、清洁剂和空气清新剂中。像这样的首字母缩略词在社交媒体和即时应用上都有使用，而且千禧一代群体中很流行。
可口可乐公司已加大力度实现产品的多样性，去年推出了超过500种新产品和不同口味的版本，创下该公司的历史记录。这凸显出可口可乐首席执行长 James Quincy 为推动该公司摆脱其谨慎的企业文化，向新的类别拓展，并加快产品上市时间所做的努力。
美国最大的杂货连锁超市克罗格计划在其超市取消使用塑料购物袋，这是最新一家响应顾客对一次性包装和餐具强烈抵制的零售商。明年其位于太平洋西北地区的63家 QFC 连锁超市门店将不再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到2025年所有2800家克罗格旗下门店都将取消一次性塑料袋。
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公司丹麦马斯基计划八月底展开北极航道试试航。集装箱船将首次从东亚行经北极海抵达欧洲。马斯基表示，试船之 Venta Maersk 船体加固是首艘能够装载3600个集装箱进入北极海的船。最为常用的东亚欧洲航线途经苏伊士运河，全程为21000千米。北极的这条捷径贸易路线可将航线缩短至12800千米，航运时长缩短10到15天。马斯基此次航运或将标志航运和北极的转折点。
财报方面信息，中国最大券商中信证券公布，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9.9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94%，净利润55.65亿元，同比增长12.96%。经纪业务与证券投资业务依然是中信证券的两大重要收入板块，上半年营收分别为51.08亿元和47.4亿元，同比微降1.45%和增长50.65%，贡献占比分别为25.55%和23.71%。投行业务营收则出现明显下滑，上半年证券承销业务实现收入14.75亿元，同比下降20.03%。
服装零售商 Gap 公告二季度盈利和销售额超预期，但 Gap 旗舰店的同店销售额表现不佳。公司盈利2.97亿美元，上一年同期为2.7亿美元，销售额从上年的38亿美元上升8%至41亿美元。
接下来是节目的话题讨论板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美股方面。在本周呢，我们将要注意到的是阿里巴巴方面的股票跌超过了3%，但是美元方面美股是有集体下跌的一个趋势，比如说这个标普、纳指以及道指都纷纷有下跌，然后阿里巴巴收跌也是超过3%，所以本周呢基本上是各大洲的这个股票都是有一个跌幅的一个状况。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的这个爱荷华大学的商学院经营的经济实证博彩和期货市场方面表示呢，在美国国会控制权市场合约中，目前压住民主党赢的众议院多数和共和党赢得参议院多数的交易者首次占比超过50%。
对，这个我就算是本周最大的新闻了，也就是在昨天进行了连续是2天的中美的又一次交易，所以进行160亿的双方继续增加25%的关税，就中美的一个更就是另外一个宣战的部门。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也会影响大家对于整个特朗普的执政的一些状况。
对，所以本周会有新闻 报道称说这个有是否应该要弹劾总统特朗普，但是他也是非常强硬的回应说，如果他本人遭到了弹劾，市场将会崩溃，因为这将威胁到他继续为美国创造就业的计划。非常有趣的是，我前几天的时候有看到一则新闻，是采访美国的这个农业的一些
官员，
农业农业从事农业的一些。farmers 就是这些制造，就是一些就是制造商厂商，就是他们在比如说美国的中部会有很多，比如说大豆的一些一些农民，他们受到采访是说他们自己其实当时是投选了总统特朗普，是希望说可以特朗普能够为他们这些农业能带来很好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因为关税和中美战贸易战，美国的大豆想要出口到中国，他这个关税也要非常的高，将会有百万甚至千万的这个关税，所以他们很多这个大豆是没有办法出口到中国的，所以他们现在是有一点点是不知道自己当时的选择为什么会造成今天的这个结果。
对，
所以让人很
失望。大豆确实是其中的美国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即将进口的产品的一项，
对，
所以确实是会他们的担忧，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所以如今的这个贸易战是伤到了不仅是中国，还有伤到就是美国本土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农民的一些企业。
对，所以说刚刚讲Jennifer 念到就是我们在讨论的即将11月的中期的这个选举问题，所以现在是8月嘛，整个事态。还是在我觉得是在逐渐的在攀升，整个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还有呢就是像俄罗斯外交部呢也称俄罗斯的俄外长呢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的一个通话，也告知特朗普政府呢对于美俄两国关系的破坏性的做法正在阻碍两国的合作，所以这个又是其中一条。
对，
一条算是罪状吧，对于特朗普来说。
是，这个通俄门从竞选的时候一直是
延续到
现在，而且
其实也是在慢慢慢慢，我觉得升温。
是的，而且
当时只是一些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对，他每一次叫选举的时候，他其实都会出来，然后做一些新闻的一些报道，会影响两党的这个选举的这个状况。而且本周的时候呢，特朗普的前律师。也是遭到了这个指控，说是违反了竞选财务法、银行欺诈和逃税等8项指控，与联邦检察官达成了认罪的求情的协议，所以他也是可能会为了减刑而与检方合作。那所以这个特别的检察官表示，通俄门的调查就是这个他这个前律师的这个指控呢，他可能会为通俄门调查提供了很丰富的这个作为法庭证据的资料，那进而呢，特朗普有可能会遭到弹劾。
对，因为当时科恩也是，我觉得算是老爷子身边的非常得力的助手。但忽然一下，就是整个这个局势就转变了，他就肯配合检方合作。所以像我觉得整个这篇文章的观点，同时也是说可能是检方有提出一些什么好处进行互换，
是，
所以说这个大家也是非常，
所以本周对于特朗普来说，
啊、
并不是一个很
是
一个水逆的一周，因为很多很多他的之前合作的一些助手或者是他的这个律师都分别都遭到了一些指控，对于他自己来说并不是一些好的新闻，
对，东窗事发。
对，那本周呢，我们还要关注的。一些消息，比如说这个西雅图的这个空气，因为我们一直关注到是说西雅图一直是适合宜居啊这样子一个城市工作啊这样子，我们一直在很多报道当中都报道的说西雅图的这个环境也适合很多人移民啊在这边生活，然而本周呢因为西雅图的空气而造成很多人抱怨，而且甚至是说有人调查到说在本周周二的时候西雅图的空气成为了全球最差的这个空气，已经是破表了，所以很多人非常的担忧西雅图的这个空气指数。
对，像那个 AQI 好像是叫有点像衡量 PM2.5 的这个指数，我记得当时也是看出来，就是像我们曾经在中国居住的小孩子来说，其实这个指数其实是非常了解，但今本周西雅图的 这个指数是一度攀升过上海和北京。
是，而且在8月20号这一天呢，它其实是超过了，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以及超过了印度的新德里，也超过了中国的成都，成为了城市这个第一名，就是空气指数最差的一个城市。所以这几天小伙伴们也是尽量不要出门，这样子也是遭到了空气的这个污染。所以所以这个夏天是比较西雅图天气受困扰的时候，因为夏天的西雅图的它的雨比较少，
对，
又遭遇到比如说温哥华以及加州的这个森林大火的原因，所以也会影响到西雅图的空气，造成这个两面夹击的一个状况。
对，其实有一点非常有趣，因为在之前的在像比如说每次的这个像城市的变化的时候，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空气会比较糟糕，就比如说像北京中国这边，中国还有包括当时是在洛杉矶，但是当时的那个空气质量非常差的情况，是因为大量的发展工业的这些，像比如说废水没有及时的排出啊，或者是废水没有更好的一行排出，所以导致当时 PM2.5 的升高。但西雅图 PM2.5 的升高完全是因为这种自然原因，
是因为造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温哥华还有是西雅图的东西雅图或者
东部也是，
对，造有一些大火，然后还有这个加州森林大火，这个烟都会两边夹击到西雅图，所以在西雅图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雨季，又没有什么雨，它会，
对，所以它的灰尘粒是飘在空中的，其实是肉眼可见的，这些
是，所以夏天的西雅图因为没有雨，所以它的这个空气指数也并不是很好，所以大家有一个开了一个玩笑是说因为冬天的时候西雅图一直都在下雨，到了夏天的时候本来应该有一点阳光，结果又被这个污染的空气占了它绝大部分的时间。
对，
那所以这也是本周以上我们关注的一些西雅图本地的一些消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